没了父啊，每次我们遭遇到各样的苦难的时候，我们都要学习像诗篇四十四篇的作者，他会重提他过去神你跟他的列祖同在的那些救恩，他会提到现在他所遭遇到的这一些受到敌国敌人的侮辱以及各种痛苦的事情，但是他也会提到他们坚守神你的约，没有忘记神你的话，他们虽然所受这些苦难，他们仍然有祷告有祈求，求你复兴，求你拯救，求你继续让他们得胜。因此就过去的神你所做的，现在我们所遭遇到的，以及将来神你也要像过去那样的来爱主啊。然后的父诗人们他们奉切的实在的把真实的状况呈现在神你的面前，他们向你说了一个真实的话，他们的祷告真是值得我们来学习，我们出于真话来向你来祈求，把事实摆明在你的面前。目前既然呢这个事情没有逃脱没有改变之前，我们仍然向你来祷告来祈求，这就是信心的祷告，这是爱你的祷告，这是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守你的约一定会像列祖一样会得到神你的拯救。我们在你的面前亚威圣会也是一样的祷告，求神继续拯救施恩帮助，让亚威圣会能够像过去你与列祖同在一样，列祖是他们的列祖，事实上也是我们信心的列祖，求你帮助我像这些列祖一样能够得到你所赐给他们的这些应许的这些福分，荣耀来归天，靠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
阿们。
四十四篇神啊，我们在古时我们列祖的日子所行的事在我们的耳中听见了，我们的列祖也给我们述说过了，你曾用手赶出外邦人却栽种了我们列祖，你苦待列邦却叫我们列祖散不出去，因为他们不是靠自己的刀剑得地，也不是靠自己的膀臂得胜，乃是靠你的右手你的膀臂和你脸上的亮光，因为你喜悦他们。神啊，你是我的王，求你出令雅各的得胜，我们靠你要推倒我们的敌人，靠你的名要践踏那起来攻击我们的人，因为我必不靠我的弓我的刀也不能够使我得胜，唯有你救了我们脱离敌人，使恨我们的人羞愧，我们终日因神夸耀还要永远称谢你的名，但如今你丢去了我们，使我们受辱，不和我们的军兵同去，你使我们向敌人转身退后，那恨我们的人任意抢夺，你使我们当作快要被吃的羊，把我们分散在列邦中，你卖了你的子民没有价钱，所得的价钱遍布加添你的资产，你使我们成为一种羞辱给万给邻邦，使我们成为嗤笑和讥讽给四围的，你使我们在列邦中做了笑谈，使众民向我们摇头，我的灵怒终日在我面前，我脸上的羞愧将我遮蔽， 都因那怒骂毁谤人的声音，又因仇敌和报仇人的缘故，这都临到我们身上，我们却没有忘记你，也没有违背你的约，我们的心没有退后，我们的脚也没有偏离你的路。但你在野狗之处压伤我们，用石荫遮蔽我们，倘若我们忘了我们的神的名，或向别神举手，神岂不鉴察这些事吗？因为他晓得人心里的隐秘。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主啊，求你醒来，为什么要睡呢？求你起来，不要永远丢弃。你为什么掩面不顾我们所遭的苦难和所受的欺压？我们的性命浮于尘土，我们的肚腹紧贴地面。求你起来帮助我们，因着你的兼爱救赎我们。以下有中文弟兄，我们来分享这段经文。
哈利路亚，大家平安。
平安。
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诗篇第44篇。感谢神，今天有这个机会。44篇总共有26节。首先我们大致来分段。原则上我们可以分成三大段。从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可以视为第一段。四节到22节我们可以视为第二大段。那23到26视为第三段。那第二大段里面又可以再分为三段，也就是四节到八节是其中的第一段，九节到第十六节是其中第二段，十七到二十二节可以视为是第三段。所以它是一种三段当中中央第二段里面又分为三段。好，这个段点我就再说一次，段点分别是在第一节、第四节、第九节、第十七节还有第二十三节。好，大家掌握这个段点。好，所以总共来讲我们也可以把它视为是有五段，也可以视为五段。那它只要大家我原则上我的理解，它应该是一种首尾对应的情况。那具体是不是这样子，等大家能够了解之后呢，你可以去体会。好，那首尾对应也就是说一到三节可以是对应最后面23到26节，并且中间的这三段四到八节可以对应17到22节，所以9到16呢它可以是一个中央的段落核心段。好，那原则上我们就以这五段来进行探讨。从第一段一到三节来看，一到三节原则上它的意义是列祖靠神得胜这样一个意义，大意就是这个。它是诗人遥想古时，他从他的长辈、他的父亲、他的祖先所得到的这样的流传下来的内容当中，知道靠着神，神是如何的让他的列祖们来得胜。那这样的一种得胜的经过，我相信他的根据我们可以从旧约圣经 它相当符合当时就是出埃及的这个过程以及入迦南的这些内容，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来思想，当然不仅限于当时啊，但是它是个代表性的例子。从第一节来看呢，他特别谈到是说，对于在他们列祖日子神所做的事情，我们亲耳听见了，我们列祖也给我们述说过。这边特别谈到说，他对于过去神在列祖当中所做的事情，他是听他的父亲，他的可能是祖父等等的，他的长辈们跟他述说过。那这就是对在犹太人当中他们的这种上对下，长辈对晚辈的教导，这样的内容也是神在摩西五经当中他神时常要求去要每一个这些做父亲的要去教导孩子，要常常的来述说，特别是在节期当中。那这具体的内容可以是由出埃及记的12章26、27以及13章14、15，生命记6章20、25等等，还有约书亚记4章，这边都可以看得到。诗篇78篇也有第三节也有谈到这样的情况，这些内容呢其实大家可以查得到，我只是大略提一下。特别是谈到是说，神特别在节期当中他有特别要吩咐，还有在平常的时候就要来教导神如何的来对于这以色列人他所做的这一切的事情。那这些事是什么事呢？第一节没有讲，那但是从旧约的出处我们可以知道大概是哪些事，但是从诗人来讲，他会从后面第二节开始解释这些事是什么事，所以我们可以从本文来了解圣经的作者，诗篇的作者，他一定是会有所交代跟说明的。所以第二节开始就是解释说，那神过去是对列祖做了哪些事，就是第二节谈到了用手赶出外邦人，栽培我们列祖，苦待列邦，叫我们列祖发达。好，那这个是上下叫同义的对仗，相同意义，所以这个外邦人相当于就是下面的列邦，和合本翻成列邦，但原文它是众民，众民，所以它是上面是列国，下面是就是众人，众人民。那这样的用词可以同样的在第14节它会重复，用列邦跟众民，所以14节它就用列邦跟众民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和合本它翻译不太一致，但原文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如果要进行翻译，大概我们要注意这个问题，这样比较好，前后在原文上在翻译本上面也可以追根溯源，知道它的用词。好，那我要特别讲的是说，神赶逐这些列邦，但是另一方面却栽培了我们列祖。好，他用的栽培这个字，栽培这个字就是把人当作是作物，农作物，植物来看待。那这样的一种说法跟我们东方人，中华文化的用法几乎是一样的，我们也很习惯用这种说法，所以这样的一种思想应该是有同样的根源，那你苦待列邦，下半句，苦待众民却叫我们列祖发达， 所以他的苦待跟发达这个是相互对应啊，相互这是反比啊，所以他上下两句是同意，但是每一句里面是上下反比啊，相反的对象。好，那发达有那个昌盛的意思啊，其实就是善待啊，就是让人很好很发达，我想这个我不用多解释。好，第三节特别讲，注意，请大家注意，开头叫做因为，它代表的是在述说原因，在解释第二节前面内容的原因，就是不是靠自己的刀剑，这个自己的指的是这些列祖，不是靠列祖他们自己的刀剑，也不是靠列祖自己的膀臂，那这个膀臂是指肉身啊，自己身体的力量来得胜。好，请大家特别注意得胜这个用词，这个用词会在后面重复出现，这是一个重要的关键词啊，请大家注意。好，乃是，好，所以不是靠列祖他们自己的武器，也不是靠他们的膀臂得胜。好，那不是靠他们，上半句是说得地图，不是靠他们刀剑得地图，得地图就是得产业，这个我们可以对应到入迦南地的意义。那事实上从属灵上来讲，也可以指在信心当中是得神真正赏赐的产业，这个是新约的内容啊。不过我们先从字面理解，就是地图啊。好，那下半句他用得胜啊，不是靠自己的膀臂得胜，那不是这样得胜，那是怎样呢？下半句就是说，乃是靠你的右手，你的右手就是神的右手，神的膀臂，还有你脸上的光，亮光哈，脸上的光，三样。好，所以上半句用三样，上半句用两样，下半句用三样。他对神来讲的描述有拟人化的这种用法。好，神的右手，神的膀臂，右手代表强壮的力量啊，那膀臂就是手嘛。那脸上的光，光一般来讲是有生命啊，那这个光的意义呢，请大家也要注意，在这个诗篇里面后面也会有跟光这个概念有关的内容会出现。好，所以这到此为止，这是第一个因为，接下来又有一个因为啊，因为你喜悦他们。那我觉得这个因为你喜悦他们又是算是一种结论性的一个总结的说法，就是喜悦他们。好，那关于这个喜悦呢，我也发现它跟后面也有关联，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要注意三点，一个是得胜，一个是亮光，一个是喜悦。好，接下来我们看第二小段，就是四节到八节。四节到八节开始他称呼神啊，好，所以可以看到哈，我们分段的一个原则上，它像是都是有一种开头的称呼，第一节是神啊这个开头，第四节是神啊这样的开头，而第三大段23节是主啊这样的开头，所以分这三大段原则上有这个它的语气的一个脉络在这里。那第四节开始特别称呼神啊，你是我的王。那谈到王，那就是一个治理者带领，尤其他会跟征战有关啊，征战谈到王就是这个角度，我们这个要有这个概念。那他祈求什么呢？他祈求求你出令，就是求你命令。我们注意到和本的翻译是有问题的啊，和本这个翻译我们应该改成求你命令雅各的拯救 或者得胜，这个是名词的得胜，胜利啊，或者也可以直接翻成救恩啊，就是请你命令雅各的救恩，这样翻比较直接。那这样翻的这个根据呢，是有根据的，是根据于创世纪49章第18节那个地方有这样同样的用法。创世纪第49章第18节那边就是雅各他在临终之前他对于他每一个儿子的预言啊，所交代的所预言的，特别是在第18节谈到说，亚威啊，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所以这是亚威的救恩。那这个救恩跟雅各有关啊，所以是雅各的救恩，所以我们理解上来讲应该是跟这个有关。他又可以关联到出埃及记14章14节，出埃及记14章14节这样的概念。所以还有出埃及记15章第2节，14章14节，也就是说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亚威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这个就是谈到在最后神要灭掉这些追兵啊，就是他们要过红海之前摩西对百姓所说的话啊，神要透过红海来吞灭这些追兵。并且15章第2节，这是摩西的一个诗歌，他也谈到了说，亚威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所以谈到这个拯救，就是这里谈到的得胜的同样的名词啊，所以是雅各的拯救，雅各的救恩。那神确实是拯救了雅各以及他全家，也就是以色列百姓。所以出处是从这里来看。第五节就谈到说第四节的内容，接下来谈第五节，就我们要靠你推倒我们敌人，靠你的名要践踏那起来攻击我们的人。这个它是有相当于是一种补充解释。好，关于第四节我还要再讲一点啊，大家注意到这个人称代名词我的王，他用单数的第一人称我的王，但是在第五节这边谈到我们的敌人，他变成又是第一人称复数，但是到了第六节又用我必不靠我的弓，那我的刀也不能使我得胜，所以第六节它又变成是一种单数个人的一个的这种第一人称的代名词。所以这边来讲它有这种不同的这样的称呼方式。那有人认为，或者我们一般也接受，我个人也接受，是说这个应该是指在如果这是一个在百姓当中大家一起来颂赞的诗歌，那这当中应该是有一位类似领导者的这种角度，他在唱这个内容啊。那唱这个内容或许我们也可以谈到，就是他是一个领头的，那如果以对应来讲，那可以对应的是一个王啊的角度。好，接下来我要再谈的一点，因为刚刚讲第三节的得胜，它有关联到第四节这个得胜这个名词的救恩这个字。那同样在第六节谈到开头是因为，同样谈到原因，那原因就是我从个人来讲，他不靠他的 兵器，那兵器不能使我，刀不能使我得胜。好，这里又是一个得胜，这个是动词。好，那所以它的动，这个动词是跟第三节用的是一样的，得胜这个动词。第七节呢也是同样有使用到这个动词，但是很可惜和合本没有翻出来。第七节是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说唯有你使我们得胜了，所以救了我们脱离敌人。他原文我们还是尽量，他这里翻成拯救了啦，哈，拯救。那事实上如果关联起来，我们应该翻得胜会更好关联，就是你使我们得胜了敌人，使恨我们的人羞愧了。这样翻的话，把得胜这个字翻出来，我们就好前后关联。因此三节四节六节七节这边都有用到得胜这个词啊，分别是动词跟一个三个动词一个名词。好，那第二段第八节，我们终日因神夸耀，还要永远称谢你的名。这边就是谈到他特别有用一个词叫做终日，这个也是我们接下来要注意的他的一个用词。我想这个意义应该大家是能够理解啊，并不难。也就是说这一小段主要的大意是说，从我个人诗人他的角度来讲，是我靠神也得胜了。当然他得胜的原因是第六节在讲啊，他特别讲因为，当然也不是靠他自己啊，不是靠他自己的这些器具，当然也不是靠他自己的能力，而是同样是靠神啊。那所以是神来使我们得胜，所以从他个人角度，也从他群体的角度来讲，那这种得胜它的意义，我们可以从第六节来，第五节跟第六节都有谈到它的意义啦，就是说推倒我们的敌人，然后践踏那些攻击的人。第七节是谈到是说使恨我们的人羞愧了，这些都谈到什么叫做得胜。所以我们在理解得胜的意义，可以从这几节来理解，也就是让这些仇敌被推倒、被践踏、被羞愧。好，这几个用词其实在后面的内容也都有关联，尤其比如说是推倒后面会谈到，然后羞愧也会有，羞愧是接下来就会谈到的，羞愧这个词。好，所以第一段跟第二段都是谈得胜，只不过是说是列祖，就是他的祖先以及他们现今他自己以及他的群体，他们的得胜，那都是靠神来得胜，那都使他的仇敌羞愧。但是接下来就内容就转变，情况就转变，从第九节到第十六节是个逆转。但如今你丢弃了我们，丢弃了我们，丢弃这个词后面也会再出现，是在第二十三节会再出现，使我们受辱。受辱我刚刚谈到了，因为第七节有谈到羞愧，羞愧跟这个受辱是类似含义，用字不同，但是我认为意思类似。这个受辱这个词在第十五节又也是同样在出现。好，那丢弃跟神丢弃我们跟使我们受辱，它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下半句讲的不和我们的军兵同去啊，这个就是他在解释的意思。简单讲就是神不与他们同在，就是神丢弃他们，使他们受辱。那其实意义就是讲他们不能得胜，他们失败， 就是前面内容的相反的情况。所以接下来他就开始谈说到底是如何的被丢弃，如何的受这些屈辱。好，那在第九节特别我们要谈的是，特别我要谈的是说不和我们的军兵同去，好，这都是跟征战有关的，也就是没有神同在就不可能得胜，因为前面已经谈了会得胜关键是靠神，就是靠神力量，不是靠人的力量。所以你如果你有很多军兵可是你没有神同在是不可能得胜的。那这种情况我们可以从旧约有这样的根据来谈到，我们可以去思想是说在出埃及记第33章这边来谈到神有表示出他不愿意与他们同去的这种情况。从这里可以看到是说出埃及记第33章，因为当时这个以色列民他们在摩西上西乃山去领受法版领受律法的时候，他们竟然在山下拜金牛犊，神非常的愤怒，所以第33章就特别就讲说不要与他们同去，因为神是要带领他们进迦南的，本来是要这样，只有神与他们同去才能得胜啊。可是如今因为他们犯罪，所以神本来打算已经不想跟他们同去，可是摩西在这里苦苦哀求啊，去恳求，那最终神还是答应他。那所以我们就谈到是说这个神不愿意同去他一定有原因啊。从出埃及记可以看到原因就是百姓犯罪，另外一部分从士师记第6章13节那个地方基甸他所说的话，士师记第6章那里谈到6章13节基甸他说，因为当时亚威的使者去向基甸显现，第6章开头是说以色列人行亚威眼中看为恶的事，亚威就把他们交在米甸人手里7年，所以那时候以色列民因为犯罪，所以神呢就不与他们同在，就让他们交在仇敌当中，让他们受苦。之后呢亚威的使者临到去向那个基甸来显现，对他说啊，那在第12节基甸这个向他显现对他说，大能的勇士啊，亚威与你同在，这边特别讲与你同在。基甸说，主啊，亚威若与我们同在，我们何至遭遇这一切事呢？而且他这里也讲到，我们列祖不是向我们说亚威领我们从埃及上来吗？他那样奇妙作为在哪里呢？现在他却丢弃我们，将我们交在米甸人手里。所以基甸所说的话跟诗篇这里几乎是一样的，神不同在，神丢弃我们。好，基甸就是这样讲，那因为行恶事。所以诗篇这边虽然他没有讲原因，但是从过去的历史，从他们的理解，他绝对知道这是跟犯罪得罪神有关。好，这是我对第九节的理解。那从第十节开始就谈到他们如何的在敌人面前败落退后。第十一节特别谈到，我这个在翻译上我提出来应该翻译作，你交付我们如同将被吃的羊。这边特别有一个字叫交付，是神交付我们啊，如同快要被吃的羊，所以是神交付啊，特别有这个动作。那快要被吃的羊或将被吃的羊这个概念，这个在第22节也会再出现，因为那边22节讲如将宰的羊啊，这个是有前后的关联，把我们分散在列邦中，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接下来第12节他谈到用这种 卖的，把这个子民像奴隶一样卖掉，啊，卖掉，而且这个卖是没有价钱的，就是根本不赚钱的这种卖，对神都没有好处，没有让神得益处的卖。一般我们的买卖是会盈利的，那才是好买卖，那这个买卖是不盈利的，所以换句话说就是一种贱价的卖，所以就是不要了嘛，不要了就贱卖了。第十二节讲到所得的价值，原文是他们的价值，所以这一些被卖的子民，他们的价值不能使神得益处，不加添你的资财是不能使神得利，啊，是这个意思。因此这些子民被神等于是抛弃，就是那丢弃的意思，用买卖来说。第十三节，你使我们受邻国的羞辱，好，这边又谈到羞辱，这个跟前面谈到的，前面第七节是说我们是得胜是使敌人羞辱，今天你受人羞辱，那你就失败嘛，不能得胜，被讥笑讽刺。十四节，你使我们在列邦中做笑谈，使众民使我们摇头。我说过这个用词跟第二节是一样的，但是意思正好相反。十五节又谈到凌辱，这个凌辱是第九节那个凌辱，那终日在我面前，这个终日是第八节的终日一样的，我脸上的羞愧，又是出现羞愧这个词，将我遮蔽。好，遮蔽的意义是什么呢？遮蔽这个词它跟光有关，所以表示它没有光，所以我刚刚谈到那个这个我脸上的，这个我脸上等于是第三节那个你脸上是有对应，是类似用词，但一个是神脸上的光，但是我脸上羞愧将我遮蔽，等于是我脸上无光嘛，那有的是羞愧没有光。而这个遮蔽其实它用词又跟十九节一样，死因遮蔽我们，这死因也是无光的意思，黑暗，啊，黑暗，死亡的黑暗来遮蔽，所以它用词都是刻意的，都是非常的环环相扣啊。那都因着什么缘故呢？都因着那辱骂毁谤人声音，又因仇敌报仇人的缘故，都因这些仇敌的辱骂报仇这些人的缘故。好，九到十六节是一个非常非常让人伤痛，而且很羞辱，很黑暗的一种景况描写，很无价值，非常低贱的意思。从第十七节开始，十七节到第二十二节，等于是现在是第四小段。好，讲完了前一节这样的一种悲惨的情况，一种受羞辱，接下来他要描述另外一个情况，就是说，意思是我们没有违背神的约，我们不违背神的约，而且这个不违背神的约是说，我们就算是有死亡的这种阴影笼罩着我们，有死亡的威胁面对着我们，我们也不违背神的约，也不忘记神，也不向神举手，也就也不拜别的偶像，就算是像要被杀的羊他也不改变。这一段主要的意义是在讲这个。好，所以说十七节就讲到了这些事情都临到我们身上，可是他却不被约，我们的心没退后，我们脚没有偏离。好，那第十九节讲死因遮蔽我们，被压伤被遮蔽， 倘若我们忘了神的名或向别神举手，这是提到说如果我们有拜偶像的情况，我们忘了神的名，我们有这种违背神的情况，那二十一节就讲说神肯定会知道的，因为神鉴察万事，鉴察人心的隐秘的事，所以躲不过神的。二十二节是非常有名的，也是被新约罗马书所引用，是被罗马书八章三十六节保罗所引用，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好，所以终日被杀就是前面也有谈终日，十五节是终日受凌辱羞辱，但是第八节是正面的，是终日夸向神夸耀。那而第二十二节这里谈到的是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这个羊前面十一节也看到了。好，所以这个地方就谈到的是说这一小段十七到二十二节，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一段，他谈到了这一群坚贞的守约的子民啊，他们虽然受苦，可是他们仍然坚持守神的约，仍然不改其志啊。那他们简单讲，他们是义人，是守约的义人，但是他们也同样受苦。那同样受苦，那是因为前面有谈到，因为普遍犯罪，所以整体呢都受苦。但是在这个受苦过程当中，境况当中，还是有一群人，他坚持，他绝不妥协，绝不在敌人的逼迫之下屈服，这样的心智，这是一个关键。从保罗罗马书八章三十六节，就是第八章那边他所引用的角度，也是类似的意义。他也谈到了，他特别谈到的是说，谁能使八章罗马书八章三十五节是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吗？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肉体吗？是刀剑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意思就是不是，没法隔绝，这一些逼迫都不能隔绝。那三十六节他就引用这一节，是说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三十七节，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这一切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保罗就用得胜有余，所以保罗非常知道诗篇四十四篇它的主题叫做得胜，在这一切事上，也就是在这一切的仇敌的这种逼迫当中、杀害当中，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事上已经得胜有余。就算是有这一切的杀害逼迫，也不能够让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啊！保罗主要讲的意义是这个。所以真正的得胜并不是说你在昌盛的时候才能显示出来，反而得胜的真实的这种得胜，它更体现在受逼迫、受欺压、被杀害的情况下，你是不是能够坚持守约？是不是能够不因此而屈服？这才是真正得胜。那能够在这当中不屈服，那表示就是你有这个能力，你胜过这些逼迫。因为仇敌要杀害、逼迫你，目的就是要你屈服啊。今天他即使要杀害你，你还是不屈服，表示你得胜了嘛。如果你屈服了，那你就是失败。 你如果不屈服，你就是得胜了。这道理很简单，嘿，所以真正的得胜不在乎说，你把仇，你在逼迫当中把这种逼迫除去，不是的，而是你不受这个逼迫所动摇，仍然守神的约，仍然不去照着仇敌他们的意思去做，而要照着神的旨意去做，这才是真正的得胜。好，接下来到最后一段，第23到第26节，这边谈到他称呼换了另一个称呼，他不用神而用主啊，那用主这个用意，我想他应该我们还是有区别的。主的这个称呼表示他站在仆人的地位，那仆人就期望主人，他是就是恳求哀求主人来怜悯他。那他如同在服侍主人一样，在主人旁边。那怎么说呢？他说：“主啊，求你，醒来，求你醒来。”啊，那他也询问说：“又为何一直睡呢？你为何睡呢？求你醒来。”那下半句是说：“求你兴起，不要永远丢弃。”好，所以23节他其实上下句是同意的对仗啊，同样意义的对仗。求你醒来，也是求你兴起，不要永远丢弃。这样的一个用词，他用这个主人像是在睡觉啊，没有起来，或者就是没有往前走的意思来述说。我们可以从旧约民数记第十章35跟36这个地方，民数记十章35、36，这边是摩西他在约柜起行的时候，他会谈到亚威亚求你兴起。那在生命记十章35、36，在每次约柜起行的时候，记错了，民数记十章35、36，谈到说约柜往前行的时候，摩西就说：“亚威啊，求你兴起。”啊，用的词是一样的。愿你的仇敌四散，愿恨你的人从你面前逃跑。36节，约柜停住的时候，他就说：“亚威啊，求你回到以色列的千万人中。”这就是有那个同在的意思。所以，诗人会这么写，他都是有来源于这个律法的内容，是摩西曾经这么说过。24节又一个询问，就是说你为何掩面不顾我们。好，那掩面不顾我们所遭的苦难跟所受欺压，我认为这个掩面不顾，它有那种不接纳的意思，其实也有不喜悦的意思。而这个不喜悦的意思呢，应该可以跟第三节那边最后一个原因叫做因为你喜悦他们。所以第三节列祖得胜的原因是因为亚威喜悦他们，所以亚威会看顾他们，不会掩面，掩面就遮住了嘛，哈，不看他们。但是这个地方24节他就是谈到是说亚威现在呢对我们来讲他是掩面不顾，他用这种询问为何，那为何其实他有期望亚威不要如此啊，有祈求的含义在里面。为何你隐藏了你的面呢？ 所以我们说喜欢，表达喜欢就是希望见他的面嘛。他现在就必不见面，就是不喜欢。好，所以就不看顾。那为什么这样呢？为什么他这么求呢？前面是一种祈求，都是在祈求，求神兴起，求神不要隐藏他的面，隐藏他的脸，求神不要不看顾他们。这是二三二四所求主啦，他用主来称呼。二十五节，和本漏了一个很关键的这个衔接，叫做因为，在开头有因为这个词。二十五节，这是很重要的，他在谈原因，大家要补一下。因为我们的性命，性命的原文叫做魂，我们的一般叫灵魂的魂，浮在尘土，浮于尘土。接下来下半句是说，我们的肚腹紧贴地面，这谈到原因，他祈求，他如此祈求是因为我们的魂在浮在尘土，浮在尘土里了哈。那我们的肚腹紧贴地面，它应该比较像是一种同义的对仗，就上下句是同样的意义。因此如果是因为我们要解释说这一节到底是什么含义，这一节在许多我看那个一些注释书里面，一般会谈到是说，诗人用这一节来表明他非常谦卑的态度。那他的魂，指他的灵魂啊，就是在尘土里非常的低微，他的肚腹紧贴地面，肚腹他们解释就是他的身体就贴住地面，表示他是一种很谦卑的心态跟姿势，甚至于他们又解释成是是一种好像谦卑的祈求这种心态以及姿势啊姿态。一般大部分的解释都是这样解释，但是我认为呢，这一节因为它是一个原因，它跟第二十四节是有关联的。它跟二四二三有关，尤其对二十四来讲，我们注意到二十四的具体内容是说，因为他们遭到苦难，还有受到欺压，以及我们在前面也谈到说，他们被这个仇敌所欺负嘛，就是简单讲就是。苦难跟欺压就是一个最简单的说法，在第二十四节，所以这是从前面延续下来的内容。那什么叫苦难跟欺压呢？其实就像一个人被打趴在地，所以他的性命浮于尘土，那意思是说他的灵魂浮于尘土。如果灵魂是指性命来讲，那几乎他是要死亡，那他的身体紧贴地面，那他就被打趴在地上嘛，所以他的魂也指气息，他的气息都在尘土里面呢，他的身体他的肚腹都贴着地面，就像是他所受的苦难跟欺压的意思。所以我认为在第二十五节他就是在表明他们受苦跟受欺压的状态，因这就在表明他们受苦已经受到极点了，苦到极点了，所以他用这个来作为原因来求神兴起，求神接纳他们，求神来拯救。所以二十六节再重复这个内容，就求你起来帮助我们，凭你的兼爱救赎我们，凭你的兼爱，凭你的兼爱。我们谈到过去也谈到说，只要大家读到这个词兼爱，大家就要有一个概念，就是它一定跟神的约有关。所以这个 谈到神的约，我们就可以回顾在前面，在第十七节是谈到我们没有违背你的约，因为作者他最关键的就在乎他的得胜是在乎他持续的守神的约，所以他有理由求神来因着他守约来施兼爱，因为这是神的应许，所以他是凭着神的应许来求神帮助。如果一个人他没有守神的约，他没有资格来向神求兼爱啊。那神是守约的，所以他会对守约的人施兼爱，这个是神应许的，所以神他凭着这样的信心，所以这诗人凭着这样的信心来祈求。那神的兼爱，施兼爱的具体意思就是下面讲的救赎我们，就是这个意思，具体的内容就是这个意思，然后抽象的来讲就是兼爱啊，具体的行动就是救赎，这是我的理解。所以不管是帮助也好或者兼爱也好，它具体就是救赎。那所以我们从前面这样来回顾起来，也就是说核心从保罗他在罗马书八章那里谈到的重点就是说得胜有余，得胜有余的关键在于人守约的人他不因着这些患难来改变，那他之所以能够得胜也不是靠他自己肉体或者这些 物质器具来帮助他，而是他真正的得胜是因着有神的帮助，有靠着是神的力量来帮助他。那从我们新约的角度来讲，主耶稣所谈到的让我们得胜的，那就是我们倚靠着内住在我们的圣，我们里面的圣灵，是主耶稣他被钉十字架之后被杀，然后死而复活之后升天，他在升天前他就早已经应许，而且升天之后向父祈求之后降下到门徒当中的这个圣灵，那这个圣灵会与门徒来同在，与一切相信的人同在。注意到我讲的同在，这个同在也就是这里所讲的，就是有神的同在，那才是真正的得胜。如果才能够得胜啊，哈，有神的同在才能得胜。如果没有神的同在，那就是被神丢弃，那就会受屈辱，就会失败，就没有能力得胜。所以神在现今的时代，在神整个拯救的计划里面，让我们所了解的就是我们现在具体的方法，那就是靠着我们明白真理，而且祈求圣灵的内住充满我们，让我们可以有属灵的能力，可以来得胜。这个就是基督的爱，这就是神的爱，让我们不会因此与基督的爱隔绝，让我们可以胜过这一切的患难，仍然能够坚守神的律例典章，坚守神的约，真正的达到得胜的境界，也就是新约谈到我们要成为完全人。所以从44篇里面来谈，我个人我是得到许多的勉励。我们要祈求神喜悦我们，因为我们知道神喜悦我们表示他愿意与我们同在，那神之所以喜悦我们，是因为我们愿意守他的约，愿意遵照他的律例典章而行。我们千万要去防备这世上许许多多这些恶毒的笑，这些恶毒的笑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一切把神的话扭曲，把神的律法给更改，甚至于废弃的许许多多错谬的说法，不管是来自于犹太人的错误传统，或者是许许多多外邦人的这些错误的传统说法、风俗背景等等等等，这世上一切的这些错谬都不是从神来的。我们要遵守的就是从神来的，是与神立约之人都要去遵守的神的一切的律例典章。对于神律例典章该如何遵守，在我们在本会，在我们各长老传道人的讲章说法当中，大家可以继续深入的去探究。我们在许多的讲章内容里面都有提到具体该如何守的内容，这里不复述。那简而言之，我们要正确的来理解神的律例典章、神的律法，并且要正确的持守。这正确的持守方法有赖于我们要正确的来解读圣经，我们要真正的有圣灵的内住同在，我们有真正按照神的旨意来解释圣经，来正确的应用，我们才不会又上了魔鬼撒旦的欺骗，来又错误的去理解而上了当。那愿我们都能够好好的在这个人生的道路上，我们能够真的像保罗一样所谈到的，我们能够得胜有余啊，如44篇这边所谈到的，我们能够真的是得到神对我们不断的眷顾，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在即使在患难艰难当中，我们仍然是屹立不摇啊！愿神与每一位啊遵守他约、守他诫命的人与每一位同在。愿荣耀归给神。
阿门，
阿门。
好，我们唱一首诗歌，然后我们再来分享这些经文。99首。
Yeah.